灰头土脸，绝对的灰头土脸。力主招安的欧阳侍郎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辽国都城燕京，玩了一辈子鹰，最后被鹰啄了眼，确实够丢人。原先就力主坚决打击宋江的那一派开始反攻倒算，要求辽皇斩了欧阳侍郎去晦气，幸好有明白事理的兀延统军替欧阳侍郎求情，这才算躲过了一斩。兀延统军的理由很简单，斩了欧阳侍郎于事无补，反而让宋江那些人看笑话。这个思路非常对，适合所有的皇帝处理败军之将，对于败军之将绝不能一杀了之，那样更丢国家的脸，让你的对手更加看不起你。辽国大将贺统军请求带兵出征，辽皇同意了，这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你知道哪朵云彩上有雨呢？贺统军也是个人物，据说还会做法，他制定的战术是诱敌深入，把宋江的兵引进一条深谷，然后活活饿死他们。贺统军带兵兵分两路攻打霸州，攻打是次要的，诱敌深入是主要的。贺统军的到来让宋江和卢俊义很兴奋，这不是找打吗？不趁这个时候顺便打到幽州还等什么呢？吴用和朱武两位军师苦苦劝阻，还是劝不住已经穿一条裤子的宋江和卢俊义。如果说梁山是一家公司，宋江和卢俊义是董事长和总经理，吴用和朱武就是给他们打工的。打工的想当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家，反了你了。任何违背真理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。宋江和卢俊义这次军事冒进很快吃到了苦头。宋江和卢俊义将两处军马分成大小三路进军，一路追击辽兵，结果半路被斜刺里杀出的辽兵隔断，彼此不能救应。卢俊义率军混战，左右冲杀。这时候贺统军做起了法，黑雾遮天，白昼如夜，不分东西南北。辽兵以铃铛为号，听着铃铛就冲出了混战圈。宋兵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能乱冲。到一个山口的时候，卢俊义听到里面人鱼马嘶，就带人杀了进去。又是一阵狂风走石，卢俊义两眼摸黑，看不见自己的五指。等到风云平静，卢俊义才发现完了，这回不是掉坑里，而是被人封到山谷里了。卢俊义带着徐宁等12个头领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说话。手下5000兵马看着四周的高山峭壁也都呆住了。一个小兵对另一个小兵说，
哎，兄弟，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一个成语。
什么成语？
插翅难飞。